12对牛在犁田，表示他很能够控制他的方向，才能够拉得住12对牛，这是很震惊的一个画面。
现在在我心目中，伊丽莎变成牛魔王。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半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半哥。
今天一开始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圆满的离世法。
很好的告别的意思吗？
离开世界的那个离世，
对对对，好好的告别。
我们都还在人世，所以
没错，
来聊聊参加过的告别式啊、丧礼呀、教会追思礼拜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场子曾经让你觉得哇，这个人他的人生圆满的谢幕了？
有一些很有趣，他们办告别的过程就是在还没有仪式之前其实就在进行了。
你说的是在病床旁边大家来跟他告别吗？
可能有的是病床，有的可能平常跟每一个人的交往的过程，我觉得他都做得相当圆满，不是等到最后那一刻才跟你说哦，我要跟你再见，而是说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跟每一个有很好的一个收尾的动作。
所以你的圆满谢幕其实来自于他人生的每一幕，还没有到离世的最后那一幕之前，每一幕你都觉得很圆满。
对，真的在告别式那天或是追思礼拜那一天，大家的回应都感觉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遗憾，这一天真的好像就是一个送别会，
好像是一种毕业典礼，大家是可以笑着来送他的。
对，我们真的完成了一些东西，我们也真的表达了对彼此的感谢或者是一些欢喜。
还在世的时候就帮助所有爱自己的人做好心理预备，这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成熟的做法耶。
所以算是生前告别式，在他还没走之前就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邀请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来谈一谈彼此对他的看法，他也想谈谈他自己的生命的看法。我觉得那样的过程其实更加的圆融一点点，当然也能够为接下来的日子他心理上也做好准备了。
夏板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非常确定死后还能够见到主内的家人，所以在那个离别的场合好像是可以笑着欢送彼此的？
过世之后肉身的死亡并不是真的死亡，我们是有永生，永生包含了将来在天上再见的机会，跟神的国在一起，这件事情是我们所确信的。不然的话就不用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还特别提到说我信永生，我信身体复活，其实在我们相信的复活里面是包括连身体都要再一次复活，再一次在主的里面会再相见，对于死亡才能够不惧怕，才会能够把它当成只是一个睡了的过程。那圣经也这样跟我们讲，甚至跟我们说论到在主里睡了的人，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死亡当成终点，它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个起点。
死亡不会灰飞烟灭，我们只是睡了一觉，在醒来的时候那就是欢聚的时刻。
对，也要小心是我审判的时刻。
所以我也听过很多基督徒对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流着泪说我不希望过世之后看不到你，
是也是有诉诸这种感情的啦。然后我觉得这种过程也是一个机会，要思考死后我要去哪里，我将来的生命要放在什么地方。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一代伟人的离世，他身边有好多爱他的人来送别他，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学生一直守在他的身旁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是
这一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9章还有列王记下第2章。一段音乐之后来开箱。今天要开箱的内容要先从上帝派给以利亚先知的任务说起。这一段内容我们先前有开箱过，在以利亚大战完850个巴利亚舍拉的先知而且大获全胜之后，他发现北国人民竟然无动于衷，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一直往南逃，逃啊逃啊，逃到何烈山的一个山洞里面躲起来。当时候上帝风风火火的展示一番他的权柄能力，最后交代给以利亚三个任务：一、高哈薛做亚兰王；
是
二、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是
三、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是
实际上呢，这个任务一的哈薛还有任务二的耶户，执行者其实是以利沙，他接续了老师以利亚所领受的任务去执行。所以关于这三个任务，我们最先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个任务三的主角以利沙。以利亚原本应该是不认识以利沙的，
对，
但当他离开何烈山洞 同时也从他心里面的那个黑洞走出来。他在田野间走着走着，遇见一个用12对牛来耕田的农夫，
是
圣灵感动，就让他明白，诶，这个就是上帝叫我去高的先知接班人以利沙。以利亚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搭在以利沙身上，
是
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
对
话
什么，对，完全没有描述，
就是一个陌生的路人把外套披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农夫
身上没错。
以利沙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中文也会讲一波一波传承的概念，其实就某个程度来他可能可以理解这是一个要接续工作的概念，但是他怎么有把握他要接的这个人他的工作是什么，或者他真的也一眼认出他就是以利亚，这也是我每次看到这里我其实不是很明白的地方。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我每次看到这边我们想象的以利沙到底是什么样，我其实一开始很惊讶是用12头牛去拉那个犁田的那个画面，
种田然后前面排了长长的路队，是12对牛，总共24头牛在耕田。
对对，
就是说他家很有钱吗？
这个有钱是一回事，你知道一对牛在拉车，这个人要拉住他们，跟12对牛在拉犁田的那个力量，表示他很能够控制他的方向才能够拉得住12对牛，你知道这个对我还是一个很神奇的画面，
他要能够镇得住24只牛的牛脾气。
对，其实你知道一头牛犁田就很强了，12对牛，其实那个画面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所以这是很震惊的一个画面。
不只是家里很有钱，还包括耕田技术非常的先进。
嗯，他甚至自己要十分的孔武有力才能够镇得住这种画面。
现在在我心目中以利沙变成牛魔王了。
对，那当然我相信以利沙他应该不单纯的一个农夫而已，或者一个农家子弟，看起来我觉得他对于以利亚这个人他有一定的熟悉度，所以当以利亚做这样动作的时候，他的反应似乎没有任何的意外，甚至感到很荣幸。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特别的。
就算以利沙本来就认得出这个搭我外套的人
到底是哪一
家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好了，他好像没有任何质疑困惑，先问一些问题啊。要是我啦，我执行我一定是会先问清楚所有的细节，
搞清楚不知道这个什么来头，而且要我去做个什么东西，而且接他的衣钵到底是不是好事，都还是个大问号。
而且他在家里面混得很好啊，他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农夫。
其实他应该算是家族地主的小孩，不算是一般的农夫。他在这件事既然没有这么多惊讶，某个程度来讲，他对以利亚的动向还有他所做的工作一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甚至心里面是有仰慕的，只是他不知道有什么机会能够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以利沙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预备的素人好了，最起码他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或者他可能曾经偷偷的向上帝祷告说希望自己也能够有一天成为像以利亚那样子一个伟大的先知好了，或许上帝也是印着以利沙的祷告而选中他。
这个我们没有资料可循，不过看得出来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不是一个对信仰没有感觉的人，完全陌生的人，应该这个家族里面对这个信仰的认真是也影响到了他，所以后来当他接受到了以利亚的邀请的时候，他的动作跟献祭等等感觉丝毫都不陌生，而且都是干净利落，表示他常常参与或者是协助这样的工作。
以利亚一把外袍披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就放下那24只牛说，请你让我先与父母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
是，
以利亚同意，以利沙就跑回家，宰杀了一对牛，把牛背上的轭当成柴火来烧。煮熟的牛肉就分给乡亲父老吃，然后他就去跟随以利亚，做以利亚的助手了。这一连串的行动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当他得到一种回应，如果你回到旧约的很多献祭里面，很像一个还愿祭、平安祭的做法。这个祭肉分给大家，表示他跟神的那种关系以及被神接纳的态度，所以我才讲说他应该不是一个对信仰陌生，甚至这个家族对耶和华上帝这个信仰都是很清晰的，所以当要采取献祭的动作的时候，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抗议或疑问，甚至可以马上去做出来，甚至把他们家的生柴工具耕田的用具把它就打碎了，然后拿去当柴烧，这件事情都似乎回复到更早期旧约里面谈到一些献祭的模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家族对耶和华上帝绝对不陌生，而且他们也懂得怎么样去回应神。在这个当中，我相信以利沙其实在心理上过去信仰的培养上已经预备好了。
我这个外行人在看他把牛轭当柴火烧，然后宰杀了两头牛，
是
会觉得他好像是在 跟自己做一个诀别，破釜沉舟，把自己身材的工具杀了、烧了，来表示他的决心。
嗯，
那对于吃牛肉的乡亲父老，他们会怀着一种祝福吗？
通常能够分给大家吃，就是我们讲的平安祭，表示在神的面前受了悦纳，得了平安，所以分享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来享受这个上帝的祝福，很诚心的献给上帝，感谢上帝给他的机会，给他这个呼召，甚至被上帝所接纳。所以这个角度他很清楚的回应了神，并且分享给他的灵舍说，我现在要去做这个事情，放下他的工作，告诉大家我从现在开始我身份不同，我要去做当做的事情了。
我觉得以我们的文化背景来说，伊丽莎的父母没有任何维持这件事情，很吊诡。
没错，
听过很多传道人要跟爸妈说我要去当传道人的时候，是遭遇家里的强烈反弹的。
没错，
我还曾经遇到过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他用结巴声色的中文跟我描述说，当他要来台湾当宣教士的时候，他的妈妈因为妈妈单亲抚养他，几乎要杀了他。
对，会觉得你背叛了我，你就离开了我，然后不照顾我了。
他说因为他是家里面的老三，
是
前面还有两个哥哥，
对，
两个都去当牧师了。
又来一个宣教士，这家真是一门忠烈。
当他大学毕业，
是
他跟妈妈说他要出国当宣教士，妈妈气疯了。
对，可是不是只有他们呢，台湾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成为宣教士的旅程，很年轻想立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家人都说，那你等一下，你先把你的书读好啊，你先做点工作怎么样，而且家里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想？有时候还是要问一下自己，到底心里面那把尺放在什么位置上。
我还曾经遇到过教会的一个阿姨，她愁眉苦脸的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好烦恼，我怎么办，我儿子跟我说他要去当传道人，他的小孩才幼儿园，怎么可以去当传道人呢？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
就是这个
瞬间有点不晓得，请问阿姨到底是要我为你祷告什么呢？
对，我们是要祷告上帝的声音呢，还是拦阻他不要去？很奇怪，心里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又觉得跟从上帝很好，那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或者家要去跟从上帝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很，那现实怎么办？其实这些事情跟我们的信心之间的冲突跟学习是很微妙的关系。孩子们跟你说他要成为这样子一个跟随上帝工作的人的时候，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不只是考验他。我们支持你，我们为你祷告，还说不，等一下，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完吧。
到底是把这个人当成我生命的中心，还是我要以上帝为我生命的中心？
是，没错。
接下来圣经没有太多记载以利亚是如何栽培以利沙，怎么样把他从农夫变成先知的，
是
却记载到以利沙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叫做先知门徒。
是，
可以想象以利亚不是只有找以利沙，也还找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吗？
其实应该有很多忠诚的信仰者，他们也想能够透过以利亚的教导帮助他们，可能在各个乡里当中传递神的道理或者教导。我觉得这是当时的先知教的特征，不是说每一个起来都会开始发预言或讲一些奇怪的事情，不完全是这样。
有点像是想学做面包的学徒就会去找面包师傅来教自己，学徒去找老师慢慢聚拢成一群。
对，补充了一部分当时没有办法工作的立位人的工作，就是祭司家族他们在各个乡镇里面代替上帝来教导他们认识神的心意的这种角色。
这有点像是私人学熟制的神学院，
更像门徒的一种带领过程，所以他可能一个地区带一带呢，各地去服侍，再带到另外一个地区，再做一段时间的练习，就去传。你说神学院，我觉得大概那时候也没那么大的系统，但是
他们有没有缴学费给老师以利亚呀？
这个可能有，但是不是那种很正统的学费，可能就是有人奉献给他们的一些金钱或者是食物，他们就拿来共享，比较不是固定的某一种学费的收费制度。
我画的重点好像都不是圣经的重点，
没关系，因为这基本上在那时候。我们讲先知学校是由我们给他的名称，
这是后来的人根据他们的规模给他们一个称呼，仿佛以利亚办了一个先知学校，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 building， 没有任何教室，
对，甚至以利亚自己都没有说他带了多少的门徒或者组织了什么学校，他都没有，只是有一些人就愿意跟随他，所以那时候跟随他并且听他教训去教训人的，这些就是属于一种所谓先知的门徒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以利亚也愿意带这么多的学生呢？这好像不是上帝有明确交代给他的任务耶。
对他来讲，他并不是有意要形成这个状态，他只是让有意跟随的人就可以跟随他学习神的话。但这些门徒的特点可能是跟一段时间就会回去做他的工作，或者他在乡里去服侍他们的社区。当中唯一一个一直跟下去的就是以利沙了，
几乎是每一天都跟在以利亚旁边的一位助手。
对，你会发现当他们走到每个人碰到所谓的门徒，就是这些门徒就曾经跟过以利亚的人，然后在那段时间他学习就在他们当中带领百姓们祷告认识上帝，这就他们在进行的工作了。
以利沙的事迹都是从老师以利亚过世之后才开始的。圣经对以利沙的记录，第一是他放下耕田工作变成了先知助理，
是、
第二就是以利亚过世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中间他怎么样做助手通通都略过了。
是
那一天以利沙跟他每一个先知同学似乎好像都已经被圣灵通知过了，今天就是上帝要接走我们老师的日子。以利沙那一天就跟平常一样，他亦步亦趋地跟着老师从吉甲出发、走着走着，以利亚说，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却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种宣誓会让我想到我们以前开箱过的好媳妇代表摩押女子路德跟她的婆婆拿俄米的对话。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就要跟着去哪里。
两人步行到伯特利，伯特利当地的先知门徒除了迎接他们，也问候以利沙，你知不知道今天上帝要接走你的老师了？以利沙说，知道，但你们不要提。
没错，
这件事情很神秘嘛，不可以公开提。反正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嘛，大家一起来欢送老师不是很好吗？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会说啊，不要说。那也可能是他们受到的指示，比如他自己领受到的讯息，就是提醒说，你们都知道，但是请你们不要做任何的表示。这个不要说也可能包括是不要对外人说，不要对其他的人说。因为某个程度来讲，在以色列那个时期里面，崇拜耶和华上帝的人，以利亚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如果走了，整个社会里面对这个信仰的压迫或压力可能会增加，造成一些社会的动荡，可能也有这个担忧放在当中。
他堪称是南北国的先知台柱了。
没有错，重点工作都在北国，镇压了许久。
最庞大的精神压力以利亚顶过来了，
是
虽然他也曾经爆发疑似忧郁症了，
对对对，
但是很快又恢复回来了，很难再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出其右，我说的是那种强悍的程度。
对，所以他的后期也是让以色列北国开始对这个信仰至少不采取压迫，而且有部分人真的也开始专注来追寻这个信仰，也有的。
两人继续走着走着，以利亚又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还是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利亚该不会其实是有在刻意拜访各地的学生，其实他是在跟学生告别吧。
也有可能不止他学生，包括他自己可能也很清楚，只是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也像你可能一样不用讲什么，你只是要去好好的看看他们，鼓励他们，也可能让他们有一点勇气可以继续面对接下来的日子。他不在了，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巡回？其实也在看以利沙跟随的方式，因为他已经开始慢慢变成好像老师的特助，甚至老师的分身的模式，所以他们也很敬重他。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成为一个大弟子的概念。
他们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也在问以利沙，你知不知道今天你的老师要被接走了？
是，
以利沙还是说，知道，但你们不要提。
是，
师徒二人的第三站来到了约旦河边，他们身后不远处跟了50个先知门徒，都是一路陆陆续续跟在他们身后一起走的。
是，
那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所以大家一定会依依不舍，虽然没有明说，
是，
就是默默跟在以利亚后面，一直跟到了约旦河边。以利亚脱下他自己的外袍，卷起来击打河水，约旦河水就像摩西分红海一样的分开，连水分子通通都分开，因为
中间有干的地了，
河底竟然是干地，
是
不是那种湿哒哒的烂泥，所以我说每一个水分子通通都分开了，
是抽出了水分子。
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个人就走过去，抵达了对岸，后面那50个先知是没有跟上来的。上岸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被接去离开你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我在想，以利亚主动承诺要为以利沙做点什么，是不是对于以利沙一路以来，还有包括今天的一路以来，亦步亦趋的跟着他，做他的助手，照顾他，我想以利亚应该也蛮感动的，所以他主动开这个金口。
他似乎每一个询问以利沙他要不要留下来，一直到他过了约旦河，我觉得隐约的也是一个对以利沙的测试，好像上帝给他出了几个考题，他若是愿意跟到那最后，你可以这样问他，甚至连他在问这个问题的里面也带了一个考试在里头，看看以利沙能不能真的学到了以利亚的精髓，然后知道以利亚真正倚靠的那个力量是什么。
以利沙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种说法是说以利沙是谦卑的，因为他知道他不如他的老师，没有像老师那么的刚强，所以他需要上帝的灵给他加倍的力量，使他能够面对将来他要承接的工作。
他可能一直以来都知道他是老师的接班人，
我觉得他愿意，但是是不是是上帝决定。但他明白的事情是，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可以为他祷告的方式就是使他能够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他没有那么好的话，需要的是更多上帝的力量。以利亚能够做的这一切事都来自于上帝，所以真正要求的是上帝给，而不是以利亚给，而以利亚能够说是为他代求罢了。
我的能力可能只有你的一半，我的素质，我的个性，我没有像老师你这么的 tough，所以只能求上帝给我两倍的力量。
是，但也有人说这个以利沙是不是太想要为上帝做事，所以他要双倍的能力。
说不定其实跟他从前用一对一对的两头牛去
十二对牛在耕田这件事一样，就是
说不定他很习惯用 double 的方式来做事，我不晓得会不会跟他的效率有关。
也有人说他愿意为上帝做更大的事，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去求。那这两者其实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好，哪一个特别不好，但你会发现以利亚在说的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的回答是那我要的不是你为我做，我们是求上帝把这个给我。很清楚在这当有一个小小的考试，就你的主是以利亚还是耶和华上帝，这是一个门徒最后的一个试验，因为真正的门徒他不是跟随上帝的门徒。
即使以利亚问的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但是以利沙并没有真的对着这个问题说我觉得老师你可以帮我做什么，他没有
比如说给他一个证明说老师你给我一个正式的名牌说我是以利亚的接班人这种东西都完全没有发生过。
或者老师你帮我去宣告一下，从今以后我可以代表你来做事了。
对，或者你要送我一个什么能力，这件事情他很理性的知道以利亚的一切来自于上帝，
不是老师很有能力，
是
感动老师的圣灵才有真正的能力。
没错，
以利亚回答以利沙说，你求的是一件难事，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若不然就得不着了。这话好像是在说，如果上帝能够让你看得见我被接走时的超自然一幕，就代表上帝同意了你的祷告。
是。
他们俩还在边走路边交谈的时候，忽然有缭绕着火焰的马车出现，火马拉着火车穿过以利亚跟以利沙中间，把他们两个人隔开。然后以利沙看见以利亚乘着一股旋风飞升上天了，
是，
这很像中国传统式的那个羽化
升天
升
天这样啊，是只是再更澎湃跟激烈一点点，因为一般的羽化升天是什么仙乐飘飘啦，然后祥云缓缓
飘飘，
然后祥云缓缓的上升，这场像跟打仗一样，突然一个冲上去把人整个就卷到空中去，
跟我们的嫦娥仙子差很多。
对，不是那么看起来那么平和，感觉是很 power 很有威严的那种状态。
为什么会要有战场才会出现的火车
火马？
因为这一般是打仗才会有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也代表以利亚在那个时代他跟整个世界是用一种冲突的模式在证明上帝的道，那也有个可能性说他们用这个景象可以明显的联想到在旧约当中上帝出现的时候那个景象是火焰烟云然后强烈的风等等，这种方式来代表上帝自己的行动，可能用这方式对以利沙来讲就能够连结在一起，是上帝自己把他接走了。
以利沙目睹这一幕，他就大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骑兵啊。
是，
我自己在看他的呼喊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火车火马本来就是保护以色列的 天使啊、嗯、他们
上帝的军兵的概念，
以色列的护卫、嗯、但第二个意思好像也是在说以利亚这一位先知是保护以色列的战车骑兵。
是，他确实在以色列的后期里面，包括后来以利沙承继的工作，几次外国要来侵扰，好像都是他站出来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面对这些战场，即便他是责备，他还是会提醒。甚至后来的以利沙成为重要的情报官，把亚兰计谋告诉了以色列王，使他们可以做防护。对以利沙来讲，他很清楚知道以色列能够保有今天，以利亚功不可没，或者说上帝透过以利亚做了很多事情保护了他们。所以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就是一个防护跟保护他们最重要的国家干城，结果这个人要走了，所以他有一种呼喊在这个地方。
以利亚一个人就堪称一堵厚实的城墙，而且保卫了南国跟北国、嗯、
对，甚至可以说安全的保护平安的状态，如果不是有以利亚跟上帝这样美好的关系，这件事情可能早就破灭掉。所以我们讲的有可能是有形的战力，更也可以讲是无形的保护，上帝就因为以利亚还在守住这个信仰，所以上帝就继续的守护了以色列。
以利亚的身影就这样子神奇的消失在天际，
是、
嗯、以利沙把他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同时捡起了以利亚掉在地上的外袍，走回到约旦河边，用这件外袍去击打河水，
是
一面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河水就当场分开，就如同刚刚以利亚所做的。
是、
嗯、以利沙就这样走干地，走回到对岸，五十个先知门徒还站在那里，他们看见以利沙这样子的走回来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临到以利沙身上了，也就代表以利沙真的得偿所愿。但到底是不是真的两倍于他的老师、嗯、还要从他后来的事迹慢慢去观察了。
没错，
我们回头来看以利沙送别老师时的心愿，夏凡哥觉得为什么他会对于有双倍感动自己的圣灵这么的迫切？
我觉得很明确的是他知道一切的力量的来源，真的信靠的那个对象，所以他不能够凭自己有多么孔武有力或者自己有多么的强壮来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上帝的灵，我这一切就都枉然，我跟随了这么多年也是白白跟随，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在呼喊的过程求看上帝的灵是不是在这里，也给他自己一个明证，毕竟这个外袍是他自己拎起来，而不是像我们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以利亚把这个衣服挂在他的身上，这时候衣服是掉在地上的，他拿起来了，他是不是就是了？他也有他的担忧，
真的是一种继承衣钵耶。
对、
嗯、不过我们讲的衣钵应该指的是和尚的继承、嗯、才会有衣加钵，
对，
这个只有衣啦。
所以这种传承的概念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那那个外袍因为它有代表性，就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它可能就有这个特点。那过程当中我其实会想提到是以利沙他把自己的那个外袍撕开的那个动作，等于他把自己旧身份给放掉，穿上新的身份，
这个含义好深哦、嗯、为什么要完全放弃自己呢？有点好像失去自我的感觉。
我觉得是懂得我现在跟以前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来当一个学生的角度，带起一个领头人的角度，他愿意扛起那个责任来。这个撕裂不了他就哦否定，而是我知道我已经提升到那个阶段，这个我必须放下，不能让自己还是用过去学生的思维在想我怎么办呢、啊、老师啊老师啊，而是不，我拿起来了，我现在开始自己要跟上帝来对话，
也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嗯、我把那件代表学生的衣服撕掉，
是
我穿上了老师的衣服、嗯、现在我是一位老师了，
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了。
这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从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惊天动地，逃难的方式惊天动地，逃亡的方式也惊天动地，
是
一直到现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仍然是惊天动地。
嗯，
讲讲白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继续开箱。上岸之后的以利沙，穿上老师外袍的以利沙、嗯、他做了一连串神奇的事情。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